兄姐妹各位朋友午安，早安。很高兴能够跟兄姐妹来敬拜神。我们基督徒跟别的人有一样很不一样的，就是我们敬拜。当然，每种信仰、每种宗教的敬拜方式都不一样，可是基督徒敬拜确实很不一样。你就是以前曾经去敬拜，在别的地方敬拜过的，不是基督教的敬拜，你就发现基督徒敬拜不是只有烧香献礼，内容非常多。今天我们读到这个经文是约翰福音第一章23-27节，敬拜神的，拜神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心灵和诚实看起来好像是两回事情，心灵就是用我们的心，可是心灵也可以说是用圣灵，用圣灵，诚实也就是真理。所以敬拜神是要用圣灵和真理，那是真理，圣灵跟真理是两回事，有不同不同的解释。我想一个最好的解释，对我来讲应该是一个解释，就是用心灵和诚实，就是说用真理的灵，用真理的灵，就是用真理的圣灵来敬拜神。为什么这件事特别重？因为我们若是习惯别的一种方式的敬拜，就拜别的神，像我以前在台湾拜别的神一样，很不一样的。我们去到庙里面去，或者拜神都是一样的，烧香，然后把供物把这个器物摆上去。这个器物可能是比较好的，就是猪了，最大的是猪，在旁边没有人献牛的，是只有献猪，最大的是献猪。那献猪呢，主要是献给天公的，就是农历月九号，就是天公生的日子，那些是要拜，用猪头去拜的。其他的就是比较好的，就是献鸡啊、献鱼啊、献蔬菜的花果这些，献上去的，献上去的就是求了。求神啊，你这个是马祖的，或者哪一个神啊，保佑我哪些事情。拜完了，就把这些器物就带回家去拜自己的啊，那就是敬拜神了。可是我们所讲的今天基督徒的敬拜很不一样，因为我们要看见，我们每个礼拜天到这里来，我们看见我们最近你要的是什么？刚刚诗班说开我们的耳朵，开我们的眼，也要开我们的口吧，一般就开他们的口了，还要开什么呢？那这些开，一般告诉我们要开耳朵、开眼睛、开口，究竟告诉我们敬拜最重要的是什么？敬拜最重要的，花时间最多的是在牧师讲道，可是礼拜天并不是牧师日。不是来敬拜牧师的，也不是来听牧师讲道的，是来敬拜神的，是来听神说话的。所以我们就想到礼拜天敬拜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这是我们每次讲到敬拜的时候就要去想一想敬拜最重要的是什么。有一位夫人，他丈夫去世了，那夫妻两个人这么多年一起相爱，去世当然就是非常的孤单，就是做很寂寞，所以他就想有没有想办法。那就像我们在这个地方有些人他是有居住的，不单是说像这种丈夫去世的或者先生去世的，有些年轻人20出头十几岁，他也很喜欢说一个人呢住的时候怎么办，他就养一只宠物。他说养一只宠物的话有个伴那个比较好一点，所以这个夫人就到旁边去问老板说：“我想在家里面找个伴，你说哪种宠物比较好？”老板跟他讲：“你要找宠物，你现在因为你先生去世了，以前有人跟你讲话，现在没有跟你讲话，所以你要找一个会讲话的宠物。会讲话的宠物是什么呢？鹦鹉啊，对，鹦鹉最好，所以你就买这只鹦鹉去，这只鹦鹉会讲话。”你就买回去，他就跟你讲话，那最好。所以他就把这只宠物买回家去。过了一个礼拜，这个妇女就回来，老板向他 因为我不说话。我说，哎，怎么不说话呢？哎，他问你，你有没有买一顶镜子？买镜子我还买镜子吗？那当然是嘛。你要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很自由自在哦，要顾及自己的自言的哈，自由就是他看到自己的影子啊，他就觉得哎不错，他就喜欢讲话了哈、哦。所以我们中国人叫有那句话，就是顾盼自由。他你买镜子去，真正让他看，他就会说话。哎，所以他就跑去买镜子回去了。又过了一个礼拜，智慧又回来了，又不高兴，我说你好，怎么还不讲话呢？为什么不讲话了？哎，对对对，你们买个梯子啊，买梯子啊，人走路要梯子，鹦鹉要走路嘛，那当然是要走路嘛。你要让这个鹦鹉啊在上面走来走去，走上走下的，它就觉得这是它的家嘛，是不是？它就会说话了。好好好，那就买个梯子回去了。第三个礼拜又来了，这老板说什么？怎么还不对呢？说还是那样啊，还是不说话。你买的秋千啊？哎，秋千啊！我们小孩子连秋千了，现在因为要秋千，当然是嘛。因为秋千啊，小孩子在这上面摇来摇去，他就觉得很舒服，是不是？他一坐就开始说话了嘛。哎，对了对了对了，你小孩子以前唱秋千也会说话，是不是？对对对，好，我就买个秋千回去啊。啊，所以有镜子，梯子就有秋千呐、啊。哇，这个鹦鹉了，鹦鹉说话了。过了一个礼拜，冬天又来了。自然是来了，还把东西就踢开了。哎，不得了，怎么办？这死了，哎，死掉了。有没有说话？那这老板最关心是有没有说话吗？这就是主要说话。你说什么话？没有说话。那店里面有没有可以吃的东西啊？他都没有吃啊，怎么会说话呢？我们在敬拜神呐、啊，啊，是不是说诗班唱得很好，我们就不敬拜？那是诗班在敬拜，对不对？我们在神面前敬拜的时候，最要紧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从让人所知的，心里面所知的敬拜，那是我们最重要的。若是没有这些东西的话，我们可以是一个很漂亮的礼拜堂，我们可以有非常美的诗班，有这个诗好真的很漂亮。我们的指挥，我们的师范班都会让很优美的声音，可是我们不在底下，我们听了，然后牧师就在上面讲，又讲又唱，就非常好。回去呢还是一样的，跟刚刚来是一样的。我们从那个门进来，从那个门出去，完全一样的。我们来敬拜是要不一样的。当你从那个门进来，他们从别的出去，这是犹太人的习惯。他们指挥堂不是一个门。他们礼拜，但是这个圣殿有好几个门，所以就是从一个门进来，从另外一个门去，表示说我从这里来，从那个不一样，我来敬拜一件不同的，所以我们这边也有两个门，是不是？你从另外一个门出去好了。这是我们想到敬拜。那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呢，在以赛亚书66章，以赛亚书。是比较好找，因为是在圣经的中间啊，不是比较不是在前后，就是在圣经的中间。我们今天所读的几篇经文是在139篇，也是在圣经的中间，所以请你打开你的圣经69章，你在圣经69章啊，你能找得到吗？我们练习翻开圣经。可是，若是你的圣经的话，尤其是你的圣经，最好打开你自己的圣经啊。也许你可以写几个字在你的圣经里面啊。以赛亚书66章，以赛亚书是比较特别的一本书，因为在圣经有66本，刚好是66本，就跟以赛亚书66章很类似。讲起来讲三组的话。大概是圣经里面第二多的，最多的是诗篇，有110篇啊。那第二多的就是以赛亚书66章，66章跟圣经的66本刚好相同，而且它的内容就跟圣经非常类似。圣经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旧约，一部分是新约。旧约 39本，新约呢27本啊，这比较容易记的，39、27啊，就是这样记。39本、27本，39本前面那39本是旧约，后面27本是新约。以赛亚书前面的39章是讲到旧约的历史、诗歌、预言，是讲到旧约的事情。后面的27章是讲到有人生产的作品，然后讲到新天新地，那就是新约的内容。新约我们从马太福音开始看，也是讲到在旷野有人生产的作品，那是讲新约约翰。启示录是讲到新天新地，就跟以下是非常接近。所以有人说以赛亚书是叫做小圣经，它的章数跟圣经的卷数相同，内容也很类似。我们今天看诗篇的66章已经是最后的，所以显然是讲到新天新地的时间。可是新天新地并不是在66章开始，是在65章开始讲的。65章17节就开始讲到，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从65章17节就开始讲到新天新地。所以有人把这最后的一部分用一个标题来讲，叫做盼望和审判。盼望和审判，那这个盼望和审判就是说，我们人在今天经济里面所盼望的是什么，就是盼望神的应许来到。神的应许在什么时候来到，是写在65章的17节到25节，这是讲到神的应许就在那地方。在今天经济里面，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跟牛一同吃草。你若是看到有一些人家在门前啊，在你的门院子里面呢，摆了狮子跟羊羔，那你就知道那是狮子，因为他把这一句话摆在一起，就是摆狮子，然后摆羊羔，你知道那是，因为这是今天经济的光景。在那个地方没有仇恨，没有互相残杀，只有平安喜乐在那里。这是65章17节到25节讲到今天经济应许的盼望。66章开始，我们今天所读的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地位，地是我的表证。讲什么？讲到神的审判。为什么要讲到神的审判？因为在今天经济里面，神就为人的一生，为这宇宙或者是结束，有一个新的开始要开始的，所以是新天新地嘛。那新的开始，旧的就已经结束了，所以旧的结束就是一个审判。那这审判讲第一节做什么？地，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表证，表示说神是掌管这宇宙一切的，神是创造这宇宙一切的。他在这个宇宙当中，他有所有权，宇宙都是他的。我就能够掌管，我就能够审判。你家的东西你可以做主，我家的东西我来做主。天地是神的，当然他做主，他就是要审判。所以在这个地方，神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所以我能够做主了。我们今天若是有人说我们来为神建造一个圣殿，神就吓死他，因为天地已经是造好了，我们还能够为神造什么？没有可以办法。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一件事情都造好了以后，人家做什么呢？第一节就说了，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也就是说，神既然把什么东西造好了，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就问神啊，你东西造好了，你能做什么？东西都造好了，神就安息了。安息是什么？安息是休息吗？我们在礼拜六那天就去上班了，那不是上班就是你做什么？我们就是躺在床上，从半夜12点躺到早上8点、9点、10点、12点，还是躺到下午呢？我觉得有人可以一直睡直到下午2点钟的，那你就上班非常好，这个现在呢很好，能够睡的人一定是有福的人啊。可是 我们说实际就是真实，就是像这样吗？我们问神了、啊，当你在六天里创造之后，你做什么？神说我就安息的，安息做什么？神就是坐在那边或者躺在那边，不再做事吗？就是说我不工作直到如今，神一直在工作。可见神说安息的时候，不是说他就躺在那边睡觉，说真的，神也是睡觉。这是诗篇名字就是这么讲的、啊，神从不打盹的。所以我们的祷告随时他会听到，你就比如说半夜你祷告神就听到，这样听到，因为我们这个半夜在我们的家乡那边刚好是白天了、啊，所以那边也在祷告，神一定要24小时工作，他不能休息。其实安息不是说休息，神安息是在享受。你礼拜六礼拜天为什么能够安息？是因为你礼拜一到礼拜五工作做得很好。你做得很完满，你说可以睡了，我礼拜六礼拜天不会休息，你在享受你的工作成果。神也是一样的，神工作了六天，他说我做了多么美，我可以享受它，那就是安息。所以我们在神面前也是一样的，我们说神你都做好了，那你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在神面前就是安息。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安息的时候，我们是怎么安息的？在起初神把人放在伊甸园的时候，神叫亚当夏娃工作，用四个字来讲，修理看守，修理看守。神这是第一个，我创世纪第二章说的修理看守。那修理看守，我们都是要修理要看守的话，就很像我们修理房子嘛，对不对？春天到了，很多人就喜欢修理房子啦，修理院子啦，看守这些。我们会修理看守，就是中间，中间把一些鱼啦、一些霜啦、一些水啦，把这里打坏嘛，就是。所以需要修理看守。伊甸园怎么会坏呢？人到伊甸园，伊甸园就坏了。要看守，有谁会跑到伊甸园里面来？人就是两个人啊，有谁会跑进来呢？没有人。会不会有野兽跑进来？也不会，因为那时候天地都还没有犯罪，不会有东西跑进来。为什么就是看守？原来就是看守，不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要去跑院子啊，要去扫院子，不是这件事情，而是说修理看守是敬拜，是健康化，是守约啊，敬拜就是这样，敬拜神。走他的话，走他的话，那就是修理看守。我们去看一看，我们今天来到礼拜堂，我们说来敬拜神，我们是不是一向在伊甸园里面能够安息？我们就想到，神在伊甸园的时候，亚当夏娃说修理看守，那神跟亚当夏娃做什么事情？他们就是每天有时间相遇在一起说话。但是一三三告诉神就到伊甸园，到伊甸园里面来找亚当夏娃。神来找亚当夏娃，记得不是亚当夏娃去找神，是神来找他。那我们重新就问：今天神找谁？今天是不是神在找人呢？好，那我们就看看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啊，约翰福音第4章23节。之后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金银和铜子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父要这样的人拜他。我们要看的是那个要字，那个要，那个要，你又是看经文圣经，不是要，而是找，是找。神在找，神在找真正拜父的人。神在找真正懂得敬拜的人，这是神在找的人。今天谁在找神？今天神就在寻找那些懂得敬拜的人。就像当初神在伊甸园里面找亚当夏娃，他们懂得什么敬拜神，所以神找他们。今天神要来找我们，我们要怎么敬拜？那他就来找我们。神就是在找真正懂得敬拜的人。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我们只是来聚会，我们怎么敬拜？我们若是不懂敬拜，我们在这边做什么？所以我们今天的看，我们应当怎样来敬拜他？懂得敬拜的人是一个怎样的人？有什么福分？就跟着我们再看下去，再等下去，第六节的章，第二个。耶和华说：“这一切是我手所造的，所以我都有了。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奉为因我话而善尽的人。神看顾哪些人？神看守哪些人？啊，神喜爱哪些人？神在找哪些人？就是这里所讲的虚心奉为因我话而善尽的人。这是提到三种人。”一个是谦卑，虚心是谦卑。圣经在马太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说，虚心的人有福的，就是谦卑的人有福的。谦卑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因为耶稣描写他自己的时候，他一直出来描写自己。我们就是一个聚会里面大家都不认识，比如说我们一个小组聚会啦，或者一个团体里面，大家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们都会说：“哎，我们请大家自我介绍。”自我介绍介绍什么？哦，一定是说我叫什么名字，对不对？我从哪里来？也许会说我做什么工作，我家里里面孩子啦，父母亲啦，这些家里的事情。也许还会说，你用一句话描写你自己，你用一句话描写你自己。我当然说我个子比较矮了，也许你说我个子比较高，或者我个子比较瘦，你可以描写这些。耶稣怎样描写他自己？耶稣没有描写他多高，也没有描写他多胖。要是多高多胖的话，那我们今天就会稍微把耶稣画出来大概是什么样子。耶稣都没有描写这些，所以我们不晓得耶稣的体态是什么样。可是耶稣描写他自己。在中文是四个字，英文是两个字，就是耶稣描写他自己的非常很好的两个字啊，英文两个字，英文中文四个字，是在马太福音里面第十章28-29。所以你若是要知道耶稣怎样描写他自己，那你就看看马太福音第十章28-29。我相信弟兄姐妹很多都听过这一节的。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然后耶稣描写他自己，29节，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给我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耶稣说他自己是柔和谦卑的，只有耶稣在这里用这两个字，用这两个字。中文是个字描写他自己，那这柔和谦卑是什么意思？谦卑我们大家都知道了，不要太高傲，是不是？谦卑，柔和是温柔的呐。谦卑跟柔和什么？跟柔和有什么不一样？我们知道，谦卑的人必然柔和，柔和的人也必然谦卑。可是，谦卑跟柔和究竟有什么不一样？谦卑是说，我们在神面前，我们需要的，那是谦卑，这是虚心。谦卑是虚心，就是我需要的。若是说我是无神论的，那我就是谦卑，我不需要神，因为我认为没有神，那就是不谦卑。谦卑是说我需要神，柔和是温柔忍耐，就表示我需要别人。我不是说我自己什么事情我都可以做，我就靠自己，我不需要靠别人，那就是不柔和。柔和是需要人，谦卑是需要神。神看顾哪些人？神看顾那些需要神的人。若是说一个人不需要人，神说那你做自己，你既然不认定有我，那你做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就知道，柔和谦卑是在神面前 蒙恩典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品质。有柔弱谦卑的人也能够得安息，也就是说柔弱谦卑的人他就能够在神面前享受神的同在。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个是痛苦，痛悔是什么意思？痛悔当然是痛心痛悔的。痛悔的人是什么样子的人？我们想想看，哪一个人是痛悔的人？我们就想到诗篇有一百十篇，一百十篇里面有一半大概是大卫写的，第三篇是大卫写的一半。那大卫写的四十三篇的圣经，在诗篇里面有一首诗篇大家是很熟悉的，第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人，我并不是缺乏。大家很熟悉这首诗，这首诗篇为什么？因为听到最多，在神经听到最多，在殡仪馆里面听到最多。每一次最近一代我们都是有人送给一张纪念比较大的卡片，上面都是一个诗篇。诗篇23篇是大卫在年老的时候写的，他一生走过了那么长的时间，大卫只剩几天，大卫只剩70岁，他30岁做王，做王做了40年，那第四十岁，当他年老的时候，他回去看医生，他说：“也有我的医生。”可是还有另外一篇，是他在中年的时候写的。是诗篇57篇，在他中年，在他做王之后不久的时候，大概是40岁到50岁中间写的。诗篇51篇，我们看看是讲什么事情。因为诗篇51篇，我们最熟悉的是大卫，他在中年的时候，他做王在耶路撒冷，他就看到他的邻居。他住的地方有一个妇人在洗澡，他就看上这个妇人，把这个妇人招了来，跟他发生关系。之后他知道这个妇人的丈夫就是一个将军，一个勇士，他的大将军，所以他就把这个大将军招回来，希望这个大将军就回去跟他的妻子同房，然后把将来生的这个孩子呢。布告布赖是说他的丈夫的，他要把这个将来生的孩子转嫁到他的丈夫这个妇人丈夫身上，结果这个丈夫非常的忠心，他说我的这个军人呢，他大家我的军人在前面作战，我怎么能够回到我家里去这么享受？所以他就不回家，结果大卫就要将他送回到战场上，结果却把这个将军。设计把他杀死了，叫敌人把他杀死。所以这件事情后来有先知出来，你做这件事情，他就后悔，他就认了。这是诗篇51篇的背景。那这件事情，大卫就写了这诗篇51篇，这是个痛悔的诗篇。在这个痛悔的诗篇里面，我们看11节，神所要的义。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忧伤痛悔，忧伤，你只能就是伤心，要伤心到什么程度？要伤心到破碎那个程度，伤心到整个心都破了。以前我在公司做事的时候，常常有一个公司有个包商进来。他是做焊工的，做焊工的，他后面车子的后面，他的那个卡车的后面写几个字，我记得很清楚。做焊工，他要说什么？他说我什么东西都可以焊，只有一件事情不能焊，什么事情不能焊呢？他说 broken heart， 你的心破了的话，我就焊不起来了，其他东西我都可以焊，破碎的心你可以。可是神不轻看这样的一个，神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若是愿意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不行，承认说我不行，我不能，我做错了，我不能，我不行，我一定会做错事。 我在神面前承认我的错，那神就会看见我。这是第二个业主人，第一种是谦卑的，第二种是痛悔的。我们再看看第三种人，因我的话而善尽的人。因我的话而善尽的人，就是说是一个听神的话，听从神命令的人。听到神的话，他就有恐惧的心，愿意的接受。对神的话能够存敬畏的心，即使不明白，我们还是去做。有时候我们想想看，我们跟孩子说你好，就是将来就是才有前途。我们跟我们孩子三岁的孩子讲你好，就是将来才有前途。你是大家知道前途他不想留在前途啊。可是你说他要去好好读书，他还是要去读书啊。他到六岁的时候，你还是跟他讲了好好读书，你上学去了，好好读书，将来才有前途。他懂得前途吗？他不懂得前途。即使他到十岁的时候，到十二岁的时候，你们的前途，他懂得前途吗？他还不知道。也就是说，当我们对神的话恐惧淡定的时候，即使我们不明白，我们还是去听，我们还是去听。就像我们的孩子听我们的话一样，听不懂，可是你爸爸妈妈说的，我就照着去做了，我就照着我听懂那一步去做。你说要好好读书，神说我们要爱神，那我们就爱神。神说我们要听他的话，但是做什么事情，我们就做什么事情。这样子一种事情是不是难？什么时候做得到？我们刚刚讲到谦卑，讲到痛苦。谦卑是使人在神面前看自己不足，那是圣灵告诉我们的，神很大，我们人很小。也就是看自己小的人才会看神很大。若是说看自己不足，看自己不能，会做错。那哪一种人会看见自己的不足，会看见自己的不懂？也是圣灵告诉我们，不是我们自己看得懂的。因为耶稣讲得很清楚，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跟他的门徒说，我去了，然后我就求父神差遣圣灵来，圣灵来了就要叫你进入真理，就要叫你懂得真理，你就懂得神的话。所以我们懂得神的话是因为圣灵教导我们，我们看见自己的不足也是看见，也是因为圣灵教我们。所以一个遵从神命令的人就是那一种有神的圣灵在他心里面教导的人。那这种人就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们也许可以想到，一个人能够听神的话，即使不懂还是照样去做，是不容易。我们现在年纪慢慢就我们每个人长大以后，我们就会用我们的脑筋来讲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有道理，什么是没有道理。这是比较，这是没有错的，因为谁给我们脑筋就这样去想。可是我们最怕的是用我们的脑筋来判断真理，因为真理并不是在我们的脑筋判断的。我们人的脑筋判断的话，就你有你的真理，我有我的真理。那这一部分其实我们等到下次我们再说。我们要讲的是，圣灵告诉我们，启示给我们知道什么是真理，我们就照去做。即使我们不懂，我们还是能够接受，我们还是说神，你的话是对的，我一定看见你的话有好处。在1899年，就是19世纪的最后一年。有一个黑人，他的父亲是一个牧师，他住在乔治亚州，美国的东南部乔治亚州。这个黑人他住在牧师的家庭。1899年，那是19世纪的最后一年，在美国的黑人还是没有自由，就像今天美国的黑人可以做到国会里面去，甚至还可以当总统。那时候黑人没有自由，所以这个牧师知道自己的儿子留在乔治亚州没有什么前途。可是这个儿子呢，有一个能力，特别好的能力，一个天赋的能力，就是音乐。他对音乐特别特别天赋，所以父亲就告诉他说：“你在乔治亚州没有希望， 现在相对来说有一个亚特兰大还不错，以前一百年前没有亚特兰大这么好的，所以他就说你知道芝加哥去，但是芝加哥比较发达，所以他就移到芝加哥去。从乔治亚州到芝加哥是蛮远的，芝加哥是在美国的中部的北部啊，而乔治亚州是在美国的中部的南部，很远的路。他就一个人一次就到了芝加哥，在芝加哥几年做了几年，他没有什么才能，他就是会吹乐器，会唱黑人的爵士乐。黑人爵士乐，我想用你们刚才说的音乐一定是知道的，黑人爵士乐叫做尼格鲁。是很忧伤的，是很可怜的那种。黑人看见自己的这种处境，在美国的南方做奴隶很痛苦，所以他们就发展出了这种很忧伤的音乐。那这个人东西，他们东西，他到了芝加哥，他就在这个音乐就是在一些餐馆啊，音乐厅里面啊，就办就是一些曲子，然后吹乐器，就是这样的人生，慢慢的就有名气了。可是他的一生不是在这个音乐厅里面做的，而且人家就是伴奏而已。他的父亲看望他好去学作曲，所以他在21岁的时候，他就进入了芝加哥的作曲学校去作曲。一个年轻人22岁，他离开家乡，不是很远的，到了芝加哥，黑人。他做的曲子就是忧伤的，他身体又不好，所以到第二年23岁的时候，他就发现问题了。他就发现说，他的精神本质就是他陷入忧郁症，他身体又不好。这时候他的伯父知道了，就带他去参加一个奉献会。在这奉献会里面，他受到感动，他想起来说，神的话是真的，所以我应当为神做一件事情。他做什么事情？他就参加失败。所以你就是能够为神做什么事情的话，参加失败啊。用你的歌声，我相信不是只有姐妹能够唱，弟兄也可以唱。参加失败以后呢，他就写曲了。可是一样的，写的曲没有人用，因为他写的曲是教会唱的诗歌，这教会当然没有人用。可是当时的黑人教会又很少，所以他写曲就没有办法维持他的生活。结果呢，他又回到音乐厅里面去弹奏写曲子，给大家一个。过了几年，他的问题又回来了，他就因为精神很郁闷。他写的曲子就是很忧郁的，很忧伤的音乐，身体又不好，所以这时候不单单是身体很不好，而且心情忧郁，他甚至想自杀。正好教会里有一位监督知道了，就把他带到他的地方去，告诉他，再重新告诉他应当怎样做起的工作。我就让我应当做起工作了，所以他就好，我再重新写曲子。为教会来写曲子，又重新写，还是一样的问题，结局就没有了。所以他这次知道了，我还是要回到音乐这个娱乐界里去，可是我要存钱，我要不断的存住，我就不在娱乐界里面做了，我就能够在教会里面重新的生活。所以他果然这次复兴以后，过了5年，他就回到了教会，回到了加州的地方，但是。失败的指挥，做音乐指挥，他在各个黑人教会里面，他就做几次鼓励他们这些黑人作曲。第二个，这时候他已经是33岁，结婚了，他的太太要生孩子。33岁的时候，他就到圣路易去，从芝加哥到圣路易，在那边很远啊。我想我忘了几个钟头，在3个钟头是不是？那到神路去去，那几天有经济大会，他就去那边开会。他很高兴，我今天果然能够听他，而且我有家了，我自己要听他，然后我的爸爸妈妈也从小家都搬到芝加哥跟我住在一起了。他好像走进那里，很高兴。就在这个通讯会场中，他的爸爸也给他一个介绍。就你的妻子难产死了， 在这个最好的时候，他有时候人生这是一个转机，可是他的基督难道是他就回到家里去马上回去，他告诉他的这个儿子感谢他，人才留给他，他们自己所留下来的最宝贵的一件事情是他的儿子。各位姐妹，这个儿子也是他很痛，真的很痛，连续几十岁儿子也是，你看他这么痛是这么痛，等到这个儿子的上面结束，他就回到家里，这个家还是家，可是他看见的时候是苦难，他看不到他的妻子，也听不到他的这个小儿子，这个婴儿是哭丧的声音，他觉得好像人生就是到处地方，他不知道是神为什么，你就把我带到那么好的地方，让我好像有个转机了，可是现在就接回到更惨的地方。他看了看房子是空荡荡的，他眼睛很自然的就落在他家的一个最熟悉的地方，就是床上。他就坐在他的帐篷上面，他的手就开始按，他就开始按，他就吐着一首诗歌，亲爱的，牵我手，建议我领我走，我疲倦，我软弱，我苦愁，经风暴过黑夜，求你我避光。这首诗歌今天他们说他小时候是唱过的，也许我们在这里比较少唱，亲爱的跟我走，在我们诗歌427 个人遵从神的命令，神必定看重他。另外一方面，从以赛亚书六十六章，我们又看见第三节，神看重那些谦卑、痛悔，而且依神的话站定、遵从神命令的人。另外一方面，神也厌弃那些假冒为善的，宰牛好像杀人，献羊羔好像打折狗像，献贡物好像献祭血，烧乳香好像尊重偶像。这种人神就给他们，让他们自己去了。他们喜欢选择那臭的道路，神就说好吧，我就让你们选择那臭的道路。神就厌弃他们，神叫他们自己在他们的臭当中受磨难、受苦难。那这种人是什么哪种人？第一种是假冒为善的。那我们看看这个假冒为善的，在你圣经里面看看有几个点啊，有几个点在那个假冒为善的上面。那表示说圣经里本来没有这几个字，没有假冒为善这几个字。其实没有假冒为善这几个字没有问题，但可以解释，就是说人宰牛好像杀人，人宰牛是献祭给神，好像杀人是神看好像杀人。人在宰牛要杀牛献祭给神，那是旧约的规定呢。可是神说，你杀这头牛要给我，我看你好像是你在杀人一样，杀人是错的。人以为说我做对了，神说你做错，你做错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一个痛悔，没有谦卑的心。也就是说，当我们要献给神的时候，我们要先知道自己的罪，我们要先认罪，我们才能献祭。我若是不认罪的话，我献祭没有用。我若是来到礼拜堂，我说我今天来敬拜神，可是我在神的面前我不谦卑、不痛悔的话，我不说我有错了，不说我有罪了，那我在这里敬拜完全是没有用，神看是没有用。这是一个第一件事情，人宰牛好像是杀人。那人你如果知道是我做错了，是谁告诉人做错了？我们就想到耶稣告诉他们说，圣灵来了要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得义。是圣灵告诉我们我们做错了，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得义。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献羊羔好像打折狗像。献羊羔是好的，打折狗像就是把这个狗的这个颈子啊打断，就是杀你杀狗的。羊羔是好的，狗，我问各位，你有没有看到很虔诚犹太养狗？有没有？你有没有看到犹太养狗？你的朋友有没有犹太人？有没有养狗？有。养狗的话，大概就是非常虔诚的犹太人，因为狗在犹太人的旧约里面是不洁净的动物。既然不洁净，我就不养在家里。就好像犹太人养猪啊，不养猪的，他们也不吃猪肉。犹太人要不吃狗肉呢？我们狗肉是中国人很喜欢的，犹太人不吃的，犹太人不吃狗肉，因为不洁净。所以，若是说有人说我杀羊羔，神就说我看起来你好像是在杀狗一样。杀狗是人看是嫌弃是可见的，神看是可见的，因为狗是不可见的，就杀羊狗摸羊狗都是可见的。所以我们就想到，当我们献祭的时候，我们是照什么方式去献祭？在旧约里面提到一件事情，该隐跟亚伯，那是亚当夏娃的他们两个儿子。该隐亚伯因为从两个儿子，亚当夏娃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献祭给神，因为我们做错了，我们实际上做错了，我们没听神的话，我们吃了那个荆棘上的果子啊，所以我们做错了。那你们也会做错，你们应该献祭。”所以亚当夏娃就告诉两个儿子该隐亚伯献祭了。果然该亚伯就献祭了， 该隐是种田的，亚伯是是牧羊的。所以既然我是种田的，我就把田里的东西拿来献给给神了，我是牧羊的，我就把羊拿来献给给神，都没有错。可是我们就是读到创世纪第四章，就看见圣经告诉我们，神看重亚伯的地位，而没有看重该隐的地位。为什么？为什么该隐的神不看重？有人就说哦，因为他是建一些农产品。其实神也有农产品，神不是不接受农产品。在旧约里面，利未记告诉我们有五种地，有种地法，有种地，有种地。那这五种地里面，三地我们再来重复一遍，三地。第二种呢，住地，住地就是农产品。所有的地物里面可以建牛、羊、鸽子，可是农产品也可以建牛，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每年耕种的时候，要把那出手的果子献给神，要将他出手的那些果子了、稻了或者水果了献给神。所以神也接纳农产品，不是说不接纳。可是为什么该隐的东西怎么接纳？因为我们就是看亚伯他所建的，就是这个弟弟所建的。这个弟弟所建的，是就是说他把最好的东西选出来送给神。可是该隐那一部分他就没有说是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送给神。显然我们就会知道，同样一张经文里面用两种记载方式，就表明说该隐所献的，他就说哦，我家里农产品这么多啊，是不是？我就抓一把啊，那就把这个献给神了。可是亚伯不是，他到他的羊群里面去找哪一只是最肥的，哪一只是没有加持的，长得最漂亮的，我把这一只献给神。献祭太容易了，我就是很随便来献给神，神说这是你的，我不需要，神不需要我们来施舍，神什么东西都有嘛，是不是？天是我所造的，地是我的养分，我是东西不缺，我缺的什么东西都没有，我不缺这个东西，我只是要你们有一个敬畏的心来到神，这是神所要的。所以我们在敬拜神，我们要造神的方式要有一个敬畏的心，说神你要的是最好的，所以我要建立农产品也好，羊也好，就是要挑选上好的东西。我们为什么说我们的孩子上礼拜来，因为他们拖起来呢？我们的孩子上学去，有没有穿拖鞋去啊？他很不是穿鞋子去，穿拖鞋有什么不对？比较不尊敬嘛，就是太随便。我们跟我们的孩子说，上礼拜来，不要随便穿拖鞋来，你穿鞋子来。我们甚至鼓励一些小孩子说，你到礼拜堂来，穿一套最漂亮的衣服。我们以前，我想以前我们小时候啊，不像现在的孩子，一直到处都是穿新衣嘛，是不是啊？男的穿新衣，所以我们说过新年穿新衣，是不是？现在不过新年也照穿新衣的，没有稀奇的。过新年穿新衣，我们现在到礼拜堂，以前也是这样子啊。礼拜堂就是穿最漂亮的，那些衣服是礼拜天穿的，弟弟穿的，这个穿的弟弟还在穿呢，啊，一代一代，一代一个一个这样传下去。我们跟孩子也是这么说，你把最好的礼物留在这里。所以我们总是说，礼拜六晚上，你就把孩子的礼物准备好，这件衣服就是你要穿的，好好的放在床上。就是明天早上起来，你就穿这件衣服，好好的上班。因为是我们最大的，我们把最好的礼物。所以我非常很羡慕，我们一直很羡慕能够用早上的时间来敬拜神，到下午心情就完全不一样了。已经最好的时间都跑到地上跑到哪里去了，下午是最好睡午觉的时间，所以下午敬拜神呢，心情也不好。上午最好，我们九点十点呢，都精神很好，不会打瞌睡，至少不会打瞌睡。我们用最好的时间敬给神，那就是神所喜爱的。这就是在这里所说的，建供物好像建猪血，烧乳香好像称颂偶像。这种人是用自己的方式来献给神， 那这种方式它的结果是什么？恐惧必然引导，就是使他们所恐惧的引导他们，使他们所恐惧的引导他们。他们恐惧什么？我们就看到该隐后来因为神不看见他的弟弟，他就嫉妒他的弟弟亚伯，他就叫他的弟弟说，哎，我们到田里去走一走，散散散步。所以弟弟就跟这个两人到田里去了，到田里面去，两人就谈了谈了，这个就把这个问题提到这个弟弟上面去了。你现在弟弟谁喜欢？我现在弟弟谁喜欢？谈谈两个人火气就越来越大了，这个就把弟弟杀死了。杀死以后，神至少这个分担不允许杀死你弟弟了，他就要受死这个哥哥，神在这里的哥哥，神就说，哎，这个是说，你叫我留在前面的话，就没有，一定有人会杀死我，因为我杀死我弟弟，我受了咒诅，一定有人杀死我，所以神就说，不，你不会被杀死，因为我留了记号在你的脸上，人家晓得说你是该隐，人家更能杀死你。所以该隐他留住了他一生的生命，没有被神咒诅而死，可是他的后代就记在心里上，他的后代也没有了，他有后代，可是他后代就记在心里上，有什么没有一样，有跟没有关系。该隐恐惧什么？恐惧他死了，他没有后代，他果然也是真的死了，而且他没有后代，他的恐惧就留在他身上。所以我们今天来敬拜神，我们就想到圣灵告诉我们，圣灵告诉我们要认自己的罪，我们要谦卑，我们要痛苦，而且只有神能够把我们的罪可以除去。所以我们说我们谦卑在神面前求神圣灵，然后神就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去做？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我们想想看，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就成为基督徒吗？耶稣为我们死了，我们就成为基督徒了吗？不是，很好，不是，耶稣还要复活，因为圣经说。耶稣被交给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为我们罪犯；然后复活是叫我们称义。耶稣又复活了，我们才能够认识他就是神，我们才能够相信神。可是耶稣复活不单是只有说叫我们认识他，而且是叫我们效法他。耶稣在这地上的一些时间，三年、33年，都是一样的，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可以罪犯。过一个不犯罪的生活，即使我们犯罪，我们还是可以得到神的力量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不单单是因为耶稣住在十字架上，而且是因为我们可以有耶稣活在地上，我们可以跟着学，我们活出耶稣的样子，我们才是基督徒。基督徒怎么回事？小基督，基督徒英文意思就是小基督。就是我们活得像基督一样，所以这些完全是圣灵帮助我们，不是我们自己有能力做出来。所以每次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要用圣灵来敬拜，我们也在圣灵里面来敬拜神。我们敬拜，所以上帝，我们感谢你恩典，让我们每个礼拜天都能够来到你面前。看见你自己配得我们敬拜，看见我们愿意把自己完全献上，看见我们愿意在圣灵的感动里面说，你是爱的，你是合神的，你的爱是完全的。我们不能够认识，但是你教导我们；我们不能够认识自己的罪孽，但是你向我们指示；我们不能走出自己的道路，但是你牵引我们走。我们谢谢主，但愿每一次我们敬拜神，不仅是在礼拜堂的敬拜，在我们自己的家里面自己敬拜，都是一样的。你敬畏神，照着